工作什么，是主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从这报恩的心里面来做每一件事。感谢主的恩典，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实实在在是这样，我们很多人可以做见证，这些人是蒙了主的大恩，有基督的爱在他们里面激励他们。我们再看两个翅膀飞翔，两个翅膀飞飞得很快，那就是说来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，执行神所给他们的命令的时候，是迅速没有耽搁。让我们再一次想到亚伯拉罕实在是有这样的表现，当他听见神对他说要将你的独生的儿子，就是你所爱的以撒献给我，他听见这句话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记载呢？圣经说第二天清早起来，清早起来，他可以想办法迟延一点，他心里不想奉献以撒，但是又不能不这样做，在那个勉强里面呢，他就想办法要迟延了，找东理由，找西理由，总是想办法找些借口，能够催点动身，催点动身，那么献以撒的时间就延迟一点。但是他不那样做，清早起来，这就表示他里面有个决心，有个真正遵行父之意的心。而且还有一件事，我觉得很稀奇，亚伯拉罕先把献以撒的柴在家里砍好，就让他的孩子飞到山上去，这是为什么？在山上不是有很多树林吗？在树林凿柴，到了那个时候再劈开来烧这个祭物，那不是很方便吗？为什么要背着柴走3天的路程呢？这不是太笨的事吗？我相信在这个里面有两个原因，一个原因呢，就是亚伯拉罕怕万一在献祭的地方找不到合适的柴，所以就先不成祭了，因此他早做准备，想得很周到，他不是很周到的想怎么样延迟，他不是运用他的智慧想怎么样逃避，他乃是相反的，运用他的智慧来准备，他用了脑筋，那个时候需要什么我先准备好。哎呀，这种彻底遵行神旨意的心实在少有，实在让我们受感动。第二个原因，那就是因为要预表耶稣基督背过自己的十字架到被钉的地方，把自己献上为赎罪祭的地方，所以撒要背着那个自己的柴要到献他自己的地方，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个预表，让我们看见父神的爱，让我们看见我们主的爱。亚伯拉罕他真真实实的要遵行神所吩咐他去做，所以他实在是两个翅膀，是顺服的翅膀，飞得快，准备得好。我们再看先知以赛亚听见了什么，我们已经看完了他看见什么，现在我们开始看他听见什么。第三节，彼此呼喊说：“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”在圣殿里面充满了这一个声音：“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”而且不是讲一次就完了。这里说，这许多位的撒拉夫彼此呼喊，那就是有呼有应，呼。应呼应，这个声音不断的在进行，圣哉圣哉圣哉，充满了圣殿。在这一段里面，我们看见三个满字，满，第一个满就是他的衣裳遮满圣殿，第二个满字是第三节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的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第三个满字就是当那个圣殿的门殿震动的时候，有烟云充满了圣殿，那个烟云也是代表耶和华神性的荣耀。 所以圣殿是什么地方？就是被充满的地方。充满了什么？充满了耶和华的衣裳，是他的威严，他的亮光，他的能力。圣殿是什么地方？是万军之耶和华永光充满的地方，是一个属天的境界，不是在黑暗里面，是在天上的光的照耀之下。圣殿是什么地方？圣殿是耶和华的神性的烟云充满的地方，充满充满充满。如果神的教会是一个很贫乏的地方，就不能结果子。如果神教会是个贫乏的地方，就不能够有得胜。如果神教会是个贫乏的地方，就不能够有圣灵的流露，也不能够得人归向主。只有充满有能力，只有充满能够有果效，只有充满能够结果子。我们再看先知以赛亚感觉到什么，他感觉到什么？我们看第四节，第四节，因呼喊者的声音，门殿的根基震动。先知以赛亚感觉到震动，为什么震动？因为圣哉圣哉圣哉的声音呢、啊，震动那个圣殿。先知以赛亚站在那个地方，他感觉到震动，这是属灵的震动。我相信以赛亚不但他的脚觉得震动，不但他的身子受了震动，他的心灵更是受了震动。圣殿是什么地方？是我们在里面受震动的地方。我们的心灵受了震动，我们的肉体受震动就要倒下去，我们的心灵受震动就被建立起来。当圣殿里面因为呼喊圣哉圣哉的声音而震动的时候，只有哪一个那个受得起这个震动的才能存留。地震的时候，一切软弱的，一切没有建筑好、材料不好的、偷工减料的建筑物都要倒塌，因为它受不起那个震动。只有坚固的、根基好的，受得住那个震动，不受影响。在希伯来书十二章末了一节，我们看见一句话说，神是烈火，烈火他的国是那个不能震动的国。感谢主，他给我们的是存到永远的，这个世界一切的变化都不能够震动。不管这个世界如何的变化，我们在基督里所得到的、所持守的、所承受的是永远不能够震动。但是我们要省察自己，到底我们人生的工程的那个材料能不能够受得住那个审判的震动。如果我们听见圣哉圣哉的声音，就是神的圣洁的那个旋风来的时候，神的圣洁的那个震动地震来的时候，我们的那一个灵性的工程是不是要倒塌？我们的工程受得住受不住圣洁的那个考验？如果我们的生活不圣洁，如果我们的思想不圣洁，如果我们的动机不圣洁，我们就受不起那一个震动，一震动就倒塌。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有很多的生活，但到了最后发现都倒塌，没有真正能够存到永远的果子可以奉献给主。求主使我们能够受得起震动，我们的信仰受得起震动，我们爱主的心受得起震动，我们的忠心受得起震动，我们的热心受得起震动，我们的奉献受得起震动，那个受过一切的震动以后还是居然站立。主是找这样的人，今天基督的教会是需要这样的人，站得住的基督徒就造成一个站得住的教会。我们感谢主，教会是胜过阴间的权势，教会是建立在磐石上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在这个建立在磐石的教会的里面，每一个分子、每一个基督徒也应该是站立在磐石上，那个受得过震动。有多少的基督徒到了美国去，稍微经过生活的方式的转变，一摇就把它摇倒了。在美国有两种的基督徒，我说华侨，一种呢就到了美国更加热心，另外一种呢到了美国原来在香港或是台湾 相当热心，甚至在教会里面担任什么职务。到了美国没有人认识他，他心里想，我可以把担子卸下来了，可以松一口气了，可以休息休息了，可以放松了，礼拜也不做。而有的基督徒呢，到了美国马上寻找一个侍奉主的机会，做见证的机会，表现他的信仰，带领人归主，马上显明他们的分别。换一个地方，换一个环境，那个传统的那个因素都改变了，都消失了的时候啊，那个真正的灵性的根基程度就显明出来了。我们受得起受不起考验，受得起受不起震动，在那一震动过去之后，我们是不是还是仍然坚固的为主站得住？我们再看先知以赛亚，他所领悟的是什么？他心灵里面所领会的是什么？我们看第五节，那时我说祸灾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言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以赛亚马上感觉到自己的不洁净。为什么他说我是口唇不洁净？有的洁净家有一个很好的意思，我觉得大概是那个正确的解释。他们说，按照摩西的律法，一个害大麻风的人呢，要用手巾遮住他的口，遮住他的面的一部分，在街上走的时候也大声的不断地说不洁净不洁净不洁净，意思就是说啊，我这个害大麻风的人来了，你们躲开，一个不干净的人来了，你们躲开，让路。所以把面蒙起来，或是把这个嘴蒙起来，就呼喊说不洁净不洁净不洁净。先知以赛亚他说我这个口唇不洁的人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背景，这样的一个意思。为什么他想到大马蜂呢？我也相信他是联想到乌西亚王的死，正在那个时候是乌西亚王死的时候，而乌西亚王是患了大马蜂死的。这件事流过以赛亚的见解，他的心灵里面受了警惕，他看见耶和华的荣耀，他听见圣哉圣哉的声音，他马上感觉到他自己要审查自己，我是不是跟乌西亚王一样？如果我不圣洁，如果我在神的殿中配不过神，我也会落到乌西亚王的那个结局里面去。所以他马上感觉他是同类的情况，他有相同的需要，他的骄傲自满自足完全无影无踪，所以他很坦白的就呼喊出来说，祸在我灭亡了。我灭亡的意思就是完了，我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一个不洁净的人，恐怕我跟乌西亚王一样吧，我有需要，我需要洁净，我眼见万军之耶和华。然后他心里边那个需要就这样的流露出来，不止境的呼喊出来。你看先知以赛亚，他原来在第一章里面已经讲圣洁的道理，第一章十八节他已经奉耶和华的名向以色列人讲圣洁的道理，他说你们不圣洁，你们手上有流人血的罪，流人血的罪。他这样讲，但是他自己呢还没有真正进入圣洁的境界里面。到了第六章，在他侍奉主一段时间以后，他才感觉到自己不够圣洁，眼见万军的耶和华，马上看见自己的亏欠，看见自己的不行，看见自己不及格，看见自己的败坏缺陷，就这样的不自禁不能自止的呼喊出来，我完了，我完了，像我这样的人还能够做什么呢？怎么能够做先知呢？怎么能够做圣哉圣哉圣哉的耶和华的仆人呢？他这样的感觉一点也不是夸张。如果我们没有他那个经验，我们觉得这个话很夸张，口唇不洁净算什么大事，哪里值得这么大惊小怪，叫什么？ 我们可能有这个感觉，可能责备他，就好像当日两个那个瞎子听见主耶稣从路上经过啊，他们就大声喊叫：“大卫的子孙，你可怜我吧！”门徒呢，禁止他，责备他，不要做什么，这么大声做什么？但是那两个瞎子，他们是实名或者是浮名，这个一个关头啊，所以他们顾不得那么做了，也顾不得那么斯文了，他们就大声的喊叫，抓住机会说：“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啊，可怜我吧，医治我吧，我要能看见。”门徒不体会。门徒不体会，觉得他们小题大做，太过分，太夸张了，何必这样？但是主耶稣了解他们的需要，耶稣赞助，耶稣问他们，知道他们的信心，知道他们的祈求，就成全他们所需要。感谢主，他了解我们的需要。如果我们真是看见了耶和华那个异象，了解了他的圣洁的意义，我们就不觉得先知以赛亚的呼喊是消极大作，是过分夸张，反而觉得是的，我也是这样，不但以赛亚是这样，我也有同样的需要。活在我完了，我的侍奉完了，我的灵性完了，因为我里面没有圣洁，就是神的那个基本的要求，就是神的基本的性格，神的基本的性格在我里面完全没有，我能够做主的仆人吗？我能够做一个结果子的人吗？我能够做一个像基督的人吗？不可能，我完了，我这个基督的仆人完了，我这个基督的使女完了，我这个基督的孩子完了。我们要跟从主，我们必须学主，我们必须效法他，我们必须有他的样式。过去的两个晚上我都讲得太长，昨天晚上讲了一个钟头零五分钟，65分钟，这么热的地方，我也是替大家觉得难过。我就很快的把下面的讲完。先知以赛亚经过了什么？他有什么经历？我们把这一点讲完，今天晚上就结束。其他的留到明天晚上继续讲，然后从结束的时候再讲另外一个意象。我们看第六节第七节，有一位撒拉夫飞到我跟前，手里拿着红毯，是用火箭从毯上取下来的，将毯当我的头说：“看啊，这毯当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”撒拉夫从地毯上取了火炭来沾他的口，同时说：“这个炭沾了你的口，你就得洁净，你的罪恶就得赦免。”以赛亚有这个宝贵的经历，被地毯上的火炭所洁净。那么从这里我们看见几样很重要的事：第一，神对于罪的对付，就是在那里跌倒要在哪里起来，问题在哪里就对付哪里。以赛亚说：“我是个口唇不洁的人。”好，撒拉夫就用红炭来沾他的口。这个问题的所在，问题在哪里，跌倒在哪里，罪过在哪里，主就对付哪里。这是很具体的对付，不是笼笼统统啊，马马虎虎的。主啊，我有罪，赦免我，主啊，洁净我。这样的祷告没有用，先祷告等于没有认罪。如果说认罪，就说：“主啊，我在什么什么事上违背了你的旨意，让你失望，让你伤心，让你难过，我说了不应该说的话，我做了不应该做的事，是什么话，是什么事，主啊，赦免我，帮助我，给我力量，能够胜过这个罪。”这是祷告，这是认罪。这样的认罪主一定听，主也一定用他祭坛上的那个红毯来洁净，来赦免，加力量以后胜过。确定的认罪是确定的悔改的必经之处，没有绕道而行的。我们不能够绕过我们的罪，笼笼统统马马虎虎的认罪，那等于没有用，等于欺骗神，等于以认罪为戏耍。我们又看见用火炭来沾口，我不晓得当时以赛亚有没有感觉， 如果萨拉夫用火炭蘸你的口，你有什么感觉？我相信已经很痛了。火炭蘸是有痛的作用，有痛的感觉，对的对有痛苦。如果一个人呢犯了罪，而他认罪的时候毫无痛苦，我怕他认罪的这个真诚啊有问题。大卫犯罪，但他认罪的时候，你看他那个声音，他那个痛苦也是表现在他这个字行之间，他不晓得流多少眼泪，他在那声音，他说他整个的这个生命都枯干的那个样子，像瓦片那个样子，这是表示他内心认识他的罪以后那种的忧伤痛悔的心，这才是表示真正的悔改。这个叹是神的对付，神的对付让我们在罪里面感觉到痛苦，这个痛苦就帮助我们以后不犯罪。神所以要罪跟着痛苦，或者说用痛苦跟着罪，两样常常是一起来，是为了爱我们，让我们受过那个痛苦的味道以后，让我们以后更加小心，不随便犯罪。有一个主的仆人说，他每次发了脾气他就认错，不管是发了脾气得罪了谁，就向那个人认错。有的人说，何必呢，你向主认罪就好了吗？他说，不行不行，我已经向他认错是很难做，就是因为难做丢面子，所以叫我下一次小心，叫下一次不随便发脾气。这个话是对，这个话是对。主要痛苦陪坐伴坐我们的罪，有一个好的意思，让我们以后不再轻易的犯罪，让我们重看罪，让我们有个严肃的态度来面对罪，主就比较容易帮助我们胜过那个罪。我们再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说用这个坛上的火炭来解禁呢？这个火炭是代表什么？我相信有两种的代表。第一，代表这个祭坛上的祭物，因为祭物是用这个火炭来烧，烧的时候就是奉献给神，所以这个火炭可以说代表祭物，那就是说耶稣基督所献的祭，他把自己献上当作我们的赎罪祭，我们因此罪得赦免。我们没有付代价，但是主耶稣付了代价，成全了父神的公义和慈爱，让我们真诚的相信，真诚的悔改的时候，我们一切的罪都得到赦免。何等奇妙的救恩，何等奇妙的作为。但是还有一个意思，一个火炭也是奉献的意思。这里不是说那个祭物，特别把重点放在那个炭上。这个炭呢，是表示献祭用的那个火，这个代表我们的奉献。我们如果有了奉献，我们就能胜过我们的罪。你都是说我们犯罪是我们没有奉献，一个奉献了的人，他就更容易胜过罪。就好像大卫祷告说，主啊，你开通我的耳朵，那个原文说你宽通我的耳朵，那是指着摩西的律法，就有一个仆人，他到了可以得自由的时候，但他爱他的主人，不愿意离开主人，他就要在门口，主人的门口用锥子把他耳朵穿通，那个时候就表示他甘心乐意的永远在你主人的家里做他的仆人，这是奉献。大卫说，求你穿通我的耳朵，意思就是说，当我奉献的时候，当我甘心乐意把自己交给耶和华的时候，我这个属灵的耳朵就开了。一个奉献的人，他的属灵的耳朵开了，他对这个话有兴趣有味道。同样的，一个奉献的人，他就更容易胜过罪恶。我们自身罪的能力是从我们的奉献而来，所以这个祭坛上的火炭跟他的口，他就得洁净。我们今天晚上到这里为止，愿主祝福他的话，但愿主今天用他的话，用他的爱激励我们。我在说，让我们中间没有一个弟兄姊妹今天晚上仍然抓住你的心，对你自己说有，你应该是把你的心今天晚上欢喜快乐的交给主，说主啊，我将我的心奉献给你，也愿从这个奉献的心里面一生美好的果效发出来。我们低头祷告。
只留下为我的真情家。Thank you.